我们感谢你，因为在过去的日子里面，过去的一年里面，你赐给我们各样的丰富，不仅仅物质上没有缺乏，也在我们树林的生命的里面，你也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主，我们为此来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了各样树林的福气，我们在基督里都已经享受过了。主，我们感谢你，你赐下恩典，你赐下了平安，你也赐下了力量，你也赐下了智慧，所有的都在你的里面，我们也在你的里面得了何等的丰富。我们感谢你，求你再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真正的知道你。主，我们感谢仰望祷告，奉主的名，阿们。从前英国一位老太太，她一天到晚就在说她很穷，她也埋怨她的儿子不寄钱给她，因为她的儿子呢，那么去了印度，东印度啊公司，那时候英国占据了这个印度，在那里设了一个东印度公司。那么教会的传道人，他们的牧师呢，就来看他。他也告诉他：“哎呀，我真是很穷啊，我的儿子也不理我了。”所以牧师问他：“你儿子没有理，有没有写信给你啊？”他说：“有啊。”他说：“有。”哎呀，他寄信来呢，就是寄回来一些花花绿绿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就把圣经打开，他说：“我就把这些当作我圣经里面的，这个书签。”那个牧师说：“哎，你跟我看看。”说：“老太太啊，你非常有钱啊，这是东印度公司发行的钞票啊。”因为他不知道，他就觉得很穷。那同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不是那么穷啊，只是我们没有发现在基督里那种的丰盛。我在圣经里面的时候加了2块钱，而不是说这个是丰盛啊，我的意思说钱财在那里，心就在那里，所以加在圣经里面有个好处，所以你时常可以翻开一下圣经，你就知道，读读圣经你就知道那个丰盛啊，神的丰盛。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那耶稣给我们的丰盛，只能说到了一部分。我们先读一处的圣经，就是哥罗西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二节读起，要叫他们的心，就是指到老底家人的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五信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第三节说，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在他里面藏着。那么我们再翻到这个哥林多前书，我想哥林多书是在哥罗西书以前已经写了下来，所以我们要用哥林多前书一些的经文 来解释，看看保罗怎么看啊，圣经怎么看关于智慧。第一章我们自己选几节来读就是了。二十第一章二十三节，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耶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鱼啄，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那么我们就跳过了一些的经文，就在三十节，但你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本在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这一句话呢，在这个 RV 的这的里面，或者是在新译本的里面，它那个标点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呢就比较容易解释这个智慧。它是这样，那个标点呢就是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两点，就是两个点。下面呢是用公义、圣洁、救赎这三方面来分析，或者说来解释这个智慧。那么我们先回到哥罗西书，哥罗西书是讲到基督的荣耀，或者是荣耀的基督。哥罗西书是在保罗在监狱里面所写的一封的书信。我们就要读完这个使徒行传了，使徒行传最后一章最后的一节他就说保罗在监牢里面呢很自由，一方面他传福音，一方面呢他有教训人。那个教训那两个字是一种训练的意思。我们可以想象保罗在训练的时候呢，他把基督放在中心，所以监牢里面呢有写了三本关于基督的书信把基督把它提升超过我们能够理智上可以了解的，不过这是启示出来的东西。那么所以保罗可以说对门徒的一个训练不是在技巧的方面，是在认识基督，认识基督的方面。那么在哥罗西书里面呢，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那么头一件事情呢，他就在第一章那里说，十九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那么第二个重点呢，就是上一个主日梁才在这里信息所讲的，我们在他的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把这两个连起来呢，就是第二章的第九节了，那一节也就是今年我们的主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在第二章那里所说的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继续一切的 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保罗在这里提到奥秘，神的奥秘。不过呢，他在过来叙述里面呢提到三个奥秘。我们再走前面一点呢，第一章里面呢，他在27节啊那里讲到两个啊，那里讲到一个奥秘，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富的荣耀。这个荣耀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我们再走前面一点点，我们还看到另外的一个智慧，那是在26节。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啊，奥秘啊，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所以我们把这三个连在一起，你就看见耶稣啊，基督在整个神所启示的里面是他的中心。可以说基督是神的中心，在整个的人的当中，他所做的他所讲的也是中心。今天我们这里看看，我们时常说这位圣经要说明些什么事情呢？我们怎么读这个圣经呢？这个中心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要得一个丰盛的生命，或者追求一个丰盛，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盼望大家我们在我们个人的追求上读一读四福音。你知道耶稣的记载都在四福音里面，从他道成肉身之后就把神整个的启示了出来。我们越能够知道神，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丰盛。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在这个第二章，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记述的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这里提到这个奥秘奥秘，这个奥秘并非是我们今天所讲一个事情我们完全不清楚，那么也感觉到这是一件不能够解释的东西，我们就称它为奥秘，不能够解释的。比如说我们一般的人哲学一般的这个科学不能够解决这个生命从哪里来，为什么是这样，所以我们称为生命是一个奥秘的事情。但是圣经所讲的这个奥秘呢与我们今天一般的思想呢不一样，它是一种不能明白的东西，但是却因为启示我们能够明白，所以是已经知道的，已经能知道的，我们能知道的启示了出来。这个奥秘呢并不是不明白，并不是不能了解的。因此呢，这里呢讲了三个。头一个是教会的奥秘。教会的奥秘在哪里呢？是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 基督是头，我们是身体，他要接着这个身体，这个大的身体，把神的智慧显明给众人看。我们查过以弗所书第三章的时候就有了，是吧？神这座教会要叫天上的地上的有权威的都知道神百般的智慧，就是我们教会，就是你我在其中。但是在第二个呢，是关于我们个人的一个荣耀的盼望。他说基督在我们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这是指到个人的我们这也是一个奥秘。那么第二章呢，他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所以把这三个放在一起呢我们可以从后面上去，基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基督也是教会这一个奥秘。因此保罗在这里呢把基督成为所有一切的事物的一个中心。那么一提到这个基督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想记得有两件的事情。基督他的本身，他的本体和基督所做的工作，这两件的事情呢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呢都提了。他说基督是看不见的神的看得见的像基督就是与神的一个关系就是这样。他把神的主要的 essential 的那种的品德，那种的本体的本质显露了出来。如果基督不道成肉身的话，不死在十字架的话，那么我们没有一个人，地上没有一个人，就是最聪明的人都不会认识神的。这是第一个那么他对世界跟宇宙所创造的关系呢，这里就是中心了。好，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也是靠他而立的这一些完全在耶稣的身上。而且今天这个世界能够存留是他支持的， sustain 支持的。大家都记得当耶稣受死的时候，断气的时候，地都震动，因为把这个生命的主暂时把它去掉的时候，夺取的时候，地都受了一种的震动他是支持维持这个所造的世界上世界的运行。第三个关系呢就是教会了他是首先复活的，就成为教会的元首。这是基督荣耀了基督的三个的方面。但是他所做成的呢就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就接着死，叫天上的叫地上的，就是我们完全与神和好，这是他所做的。那么我们回到这一节的里面看看这个智慧，在哥林多书那里说基督总是神的智慧总是神的智慧。当时在 格罗西有一种所谓的称为这个智慧派，其实有人就说这个是假的，就是伪智派，一个人字偏一个作为的伪啊，伪智派。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一个至高的神、至大的神是没有人可以了解的。那么你怎么样去了解这位神呢？要在中间有一个中间的物借物，他们就称为一种智慧，这种智慧是奥秘的一种智慧，只有这一种的人才能够了解，才能够知道认识神。那么至于关于耶稣的身位呢，他就说耶稣的身位呢很低，他不是创造的，他也不是神，是在受造的同天使同类的一个来到这个世界来成就人。所以这一种人的一种的智慧，他是把希腊的一种的智慧同犹太教的信仰把它合在一起。那么希腊人他对智慧呢是这样，他说每一件事情的后面必有智慧，好像看了这个麦克风，我们就知道有个智慧实际的在里面。但是这个智慧不是一个实体，是一种很玄妙的东西这是希腊人所谈的智慧。但是圣经里面希伯来人说的那个智慧，每一件东西后面是有一个智慧，这个智慧呢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呢就是神自己。神自己的智慧从哪里表现呢？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把它表现出来。那么当时呢这种智慧的派别呢，他就讲人的救是这个人的灵因为某种的原因到了肉体的身体的里面产生了肉体，所以得救呢就是把灵从这个肉体的里面拿出来释放出来，这叫做得救。但是这个呢有一个很大的困难，他就否定了这个物质是神所创造的是好的，所以物质是坏的，所以呢耶稣不可能道成肉身，不可能道成肉身。因此他们有一种的习惯呢，我怎么样子释放我的灵呢？第一个他就是败坏放纵，让肉体衰灭消灭。第二个呢就是境界，一切的境界，所以哥罗西书后面所讲的。但是这一些呢不能够解决人生命的问题。他们说我们如果有了这样的智慧呢，我们就有一种的丰盛一种的充充满满的一种的生命。保罗说不是这样，只有在基督里因此他在这里呢特别针对这个智慧来讲那么今天我们呢都会有一些习惯。如果问大家我们祷告神求是呢求哪一件事情最多 特别对我们的孩子求求哪一件事情最多？是不是智慧啊？是吧？那个智慧呢，在所罗门的意思就是说，叫他能够审判，他能够分别是非，是做一个公义的事情。所以到今天我们对智慧的一种的看法是这样，对于知识来说，是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什么，知道做什么。但是智慧呢，是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做，是吧？所以有人说美国人那个技术就是 know how， 这是一种智慧，这种智慧。但是保罗所讲的，圣经里面所讲的智慧呢，比这个高。就在哥伦多前书一章三十节，他把智慧讲明了。所以刚刚读的那一节呢，就是神使我们在基督里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两点，他用三个名词来分析这个智慧。因为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也有一种的智慧是一种哲学同哥罗西那里有点不一样，但是呢，有一件事情相同的，这个是世上的一个智慧。世上的智慧呢，不能够明白，也不能够知道神开恩给我们的事情，这个分别就是这样。所以许多人今天有一种的观念，说今天我们人的智慧就是神的智慧的一部分，这里有一个问号。圣经呢分得很清楚，有从神来的智慧，有从地上来的智慧，这两个分别很大。从神来的智慧，我们就知道神的事情，也知道神开恩。所以在哥林多书那里讲会基书那里的智慧，因为那个字呢是一样的，都是Sophia 这个字我们今天稍微用点时间来看哥林多前书关于这个保罗，关于圣经里面对智慧的一种的解释。我们可以简单这样来说，在圣经里面所讲那个智慧，都是集中在耶稣他的本身和他所说的话的上面。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注意耶稣所说的话，他是智慧的一个总纲，那是智慧的一个总纲。那智慧是什么呢？保罗就用了三个名词把它分析。头一个呢是公义，第二个是圣洁，第三个是救赎。那么我们稍微花点时间把这个公义来看一看。在耶稣降世的时候，我们都稍微提过，他是来彰显神， 彰显成什么呢？很容易看见他是彰显了神的荣耀。耶稣说他来是为了荣耀神，是吧？所以在他的神迹的里面，头一个神迹是彰显了他创造的荣耀，创造的大能，这个是他彰显的荣耀。在最后一个神迹是拉撒路复活，是显出他第二个创造复活大能的荣耀，叫人从死里复活。就用这头一个两个就把神的荣耀把它彰显出来，那么也彰显了神的义啊，神的义啊。这里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公义。公义简单来说呢，就是一个原来字就是 righteousness， 就是义啊，就是义。义的意思呢就是正直，一个标准。如果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在圣经里面看呢，就是神自己。就是今天我们都很少听见正直啊 righteousness 这个字在我们的讲的里面。不过呢，那些就是买卖毒品的人呢，他还用这个字哦。如果这个毒药啊，所以那个他们crack 那些好不好，他们就说这个药啊，这个毒品啊 righteousness 很正直，很够标准啊，就是这个意思，够标准啊。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没有一个达到神的标准，因为犯罪就是达不到神的标准，那个罪就是这个意思 ，miss the target。那么过去的人都用了很多，如果今天我想写一篇文章写不出来，他就说 I sin 啊，就是达不到标准的意思。那么既然人达不到，神本来创造人的时候是要人逐渐逐渐的向他向达到神所定的原来的一种的标准。那么怎么办呢神的生命完全不合乎神的标准神呢就用耶稣基督来启示神是个义。因此呢，在耶稣的身上呢，所行所做的完全符合神的标准。从哪里知道呢？神时常说，有几次两次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完全的认同他是合乎神心意的人。那么我们呢，在圣经里看见称耶稣是个义者，义者在使徒行传的里面他是一个公义者，是个义者。所以这个义就是一个智慧的根，智慧的根源就是义。那么在我们身上成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因耶稣，因信耶稣得到称义得到称义。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我们称义。因着耶稣是个义者用义的代替不义的，好叫我们在神的面前得到称义。所以我们看看 这个称义啊，耶稣的义就成了我们的义。那称义的来源在哪里呢？是恩典，是恩典啊，因恩典来称义。在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那里说，我们白白的称义啊，这是与恩典有关。这个恩典是从哪里来呢？是从神那里来。神的恩典怎么样显示出来呢？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和真理。这个恩典是由耶稣而来，律法是从摩西而来，恩典就从耶稣而来。所以这个义的来源，神是义，这个义怎么到达我们身上？是借着耶稣白白的称义啊，神的称义的根基在哪里呢？是靠着血来称义，这是耶稣所做成的啊，血来称义。那么我们白白的称义，并不是没有付出代价，就是耶稣来是满足了神的公义，才把那个义称为我们的义啊。那第三呢，称义的途径就是因信称义，简单，我们就是接受。接受什么呢？不是接受那个义，是接受耶稣。信耶稣就是接受耶稣啊，接受耶稣。最后称义的果效呢，就是在基督里啊，这个就是智慧的根。这个称义呢，就是神解决我们灵里面的难处，我们灵已经死了啊。在消极方面，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在积极方面，我们在神面前称义有一个合法的地位，就好像在法庭里面宣告一个人没有罪，在神面前清洁了，与神啊不算为有罪的啊。所以呢，这是智慧的根，智慧的根。那么第二个呢，是圣洁啊，圣洁。圣洁是什么呢？什么是圣洁呢？就是一种分别啊，分别出来归神的意思。它还有第二个意思呢，就是啊清洁 ，purify， 或者是干净。它的意思是这样，分别出来归神。我们因着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们头一件是神称我们是圣徒，分别出来的人，我们的地位是这样。但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改变呢，却不是这样。我们地位上是一个圣徒，但是我们生活的表现呢，还不是那么纯洁啊。所以圣洁的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过程。经过一段的时间，圣灵不断在我们心里面做一个工作，就是圣洁啊，洁净圣洁。在这个过程里面呢，神是要借着圣灵做什么呢？就是对付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心思，因为我们在过去犯罪是个罪人，那个心思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这个心思的对付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啊，在神的灵的光照的里面呢，我们得到改变。因此呢，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圣洁的过程里面心思改变呢？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是圣洁的，献给了神。当我们身体献上给神啊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思因此呢也得到更新，就是心思更新而变化，那个结果就是能够视察什么是神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献上，献上是我们成圣过程里面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那第三就是救赎了。救赎最终的一个目的呢，就是叫我们得到完全的一种释放自由。这里到目前呢我们还不能，一旦到我们身体得到变化的时候，同荣耀的主相似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完全得以自由，就讲到身体完全脱离了这个罪恶的一种的捆绑，得到完全的释放，那是最后当主来的时候。所以在这三件的事情，头一件称义是对付我们的灵，除去我们的罪；第二个圣灵的工作，对付我们的心思，叫我们成为实际上生活里面的干净洁净；救赎是针对我们这个败坏的身体，这个我们在肉身里面都在劳苦叹息，都在叹息当中何望得着神儿子荣耀的一个自由，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神的智慧就是三方面可以运用在我们的灵的里面，叫罪得到释放叫罪的赦免，我们在神面前有个地位，合法的地位，成为神的儿子。圣洁这是一个过程，叫我们在今天一生的里面，因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叫我们的品德得到圣洁第三，在我们的身体方面是将来的事情。所以这三节三个字可以把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全部包含起来，这就是神的旨意。在世上的智慧没有一个可以达到的，就是那些哲学家或者一些用一些哲理的事情，他们都承认没有办法解决道德的事情，没有办法解决心灵上的事情，更没有办法解决身体上的事情。所以这是神的智慧在耶稣基督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但是这样中我们却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了这样的智慧。所以这个智慧呢，可以简单的来说呢，有人就翻译它成神的计划对人生，对我们人生的计划。这里呢就是说基督是神的智慧，但是这个智慧呢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因着信在基督里面呢，这个智慧它就成了我们的智慧，它成了我们的义，它是圣洁，我们因此也是圣洁。他的身体的复活有了荣耀的一个身体，脱离了所有的捆绑，得到自由，我们在他里面将来也是一样。所以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做的，我们也在基督里面同样 得了。所以罗马啊，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九节，就是神本体所有的丰富都在他的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富，也得了丰盛。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贫穷了啊，是丰盛。我们也不要像那位老太太啊，把东印度那些啊漂漂亮亮的花花的钱财放在圣经里面不去应用它啊，还以为自己是非常贫穷的人。其实所有的丰富我们都已经有了，只要我们能够认识耶稣，我们的生命就会丰富。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只有承认按照我们有限的头脑实在不能够明白啊，你在我们身上啊所成就。